好啊，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啊！感谢神，今天有机会可以来为主证道。我试一下这个哈。好，那么今天我要继续来分享我之前分享的一个题目，是明白神的旨意啊。这个题目之前我分享过两次，听弟兄分享过一次。然后今天这里是第四次来讲这个系列的题目，然后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分享的，大家还记得吗？我每次教课都先问我们的学生，还记得我上周讲的什么吗？你们还记得吗？上一次我的分享我讲了一句经文，大家还记不记得？好，感谢主，好，这样弟兄记得，你们那如果不记得的话，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啊。上次我讲一句经文，当时我讲的时候我还说，因为今天只有一节经文，我盼望我们把神的这句话能够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记在我们的颈项上。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我们一起再读一次好不好？我们起，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他们感谢主啊！就是我们之前其实分享了很多，我们都是从什么是神的旨意，为什么我们要去明白神的旨意，包括罗马书这里讲的，怎样我们才可以明白神的旨意，做了不同的分享啊。也许大家记得一些，也许忘记了一些。那么感谢神啊，没关系，我们谢谢文君弟兄 ，OK， 他忠心的服侍。我们现在主日正道的信息可以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听得到，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去回顾一下，好吧？如果之前我们去想啊，如果之前我们分享的内容，如果都是可以从定义啊，可以从理论上面、从经文上面去讲什么是神的旨意的话呢？我想今天啊，我觉得差不多我们是一个时候来做一个 case study，OK，case study， 就来我们来应用一下，通过一个经文来理解什么是神的旨意。因为为什么？因为Tim 弟兄他跟我讲，他下一次的分享也会继续来讲这个题目，明白神的旨意，他会用到一段新约的经文。来讲做一个 case study， 看怎么就是过去的圣徒是怎么去寻求明白神旨意的。哎，我想到今天好，我就去找一段旧约的经文，让我们一起通过这段经文对神的旨意 ，OK， 对怎样神对我们的旨意是什么，做一个更清楚、更深入的认识。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是的，主，今天就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领受你的话语，主啊，就求你的话语来充满我们，就求你的话语真的是来光照我们。当你话语解开的时候，就发出亮光来。求你来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在分享你话语的时候，就得着那属天的智慧。我们就呼求，求圣灵降下，此时此刻，今天在我们整个敬拜的过程中，都与我们同在。主啊，孩子来到你面前，就求。求圣灵真的是来光照，求圣灵来嘎我的口，求你让你自己的话语充满我的口，让我们众人都可以领受从你而来的信息。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一次盼望我们在这里分享的时候，我们敬拜的时候，你的灵都与我们同在。愿你今天你的名被高举，让神你被荣耀，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真的是通过敬拜有大大的得着。感谢主，我们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今天要分享的一节经文，其实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节经文，来自于旧约的耶利米书29章第11节到第13节。大家觉得熟不熟悉？如果觉得熟悉就对了。为什么呢？因为两周以前 Johnny 弟兄他在领诗的时候，就是用了这几节经文作为我们的宣召经文，我们两周以前才读过啊，这些经文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祷告的时候也经常会去引用这段经文，对不对？所以那么我想今天这段经文其实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参考，来帮助我们对神的旨意有一个更好的认识。我想请大家一起起立，今天只有三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好不好？耶利米书第29章11节到13节起。 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就必寻见。好，感谢主，大家请坐。很明显哈，很明显，今天我要用这几节经文来作为我们 case study， 是因为这几节经文里面他讲到了哈，这里讲的所怀的意念，其实他英文比较清楚，讲的是 I know the plan， 讲到神的 plan， 讲到神的 will， 所以我想这一节经文其实是个很好的例子，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在旧约那个时候，神通过他的话是当时的人，也是让今天现在的我们怎么去明白他的旨意。有人戏言，有人戏言说这个耶利米书29:11到13是一节网红经文。好，大家网红什么意思，对不对？就很流行，在网上广为流传的，尤其是这个11节，你们可以在各种的社交媒体啊，各种的网站，或者是在各种的纪念品啊，一些小装饰上面啊，甚至衣服上面，对不对？家里边的墙上，你去做客，都可以看到耶利米书29:11啊，非常有名。因为这里说耶和华就是神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这样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是一句非常 encouraging， 对不对？是给我们很大盼望的一节经文，尤其是英文这里哈。如果你再去看英文的一些社长们，他会讲到，特别是11，他会讲，他说 ，For I know the plans I have for you, declares the Lord, plans to prosper you and not to harm you, plans to give you hope and a future. OK， 可能是因为这个 prosper。这个词啊，我们翻译成平安，那个是使你繁荣，使你昌盛的意思。那么这节经文被很多成功神学的追捧者也是非常喜爱这节经文。但是呢，你知道吗？这些经文啊，也许跟大家理解的很不一样，很不一样。其实吧，耶利米书第29:11-13这几节经文，我可以说是圣经中被大家误解。可能比较深的最深的几节经文之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就从这几节经文的这个字面意思去出发，对不对？我们来看，特别是当我们遇到挑战，我们遇到痛苦，我们经历苦难，当我们不太确定未来的时候，当我们去寻求神的时候，我们就常常会用到这些经文。在我们祷告中间，我们总觉得神说啊，他对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这样灾祸的意念，要叫我们末后有指望，你会得到很大的安慰，对不对？可是今天我想说的是，很多时候当我们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也许是在一个网站上边，我们常常忽略了这段经文的背景。OK， 我们常常去忽略了，如果去纵观这个耶利米书，神是在什么样的前提、什么样的环境下，对当时的被掳的那些耶路撒冷人讲述的这段话。当我们理解了这个上下文和背景以后，我想大家可能对这几节经文的感受会是截然不同的。OK， 所以我盼望我们今天的分享，我们可以对这几节我们已经觉得非常熟悉的经文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OK， 所以为了让 everybody 和我们来 on the same page， 对不对？我很快给大家一点这个历史的背景。OK。这个在旧约中大家很清楚，神拣选了这个以色列民族 ，OK， 然后与他们立约，然后告诉他们，如果你守我与你们所立的约，神就会去看顾他们、保守他们、祝福他们，对不对？可是呢，我们从圣经中已经看到以色列整个这个民族，他们急速的堕落和败坏，他们抛弃了与神所立的约。那么在旧约历史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因着自己罪的缘故。Okay， 以色列这个民族它就分裂，最后分裂成了两个国家，对不对？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然后我们也可以从旧约的历史中看到，这两个国家它都急速的衰败。对，他们干什么呢？他们抛弃了与神所立的约，他们去拜偶像，他们去拜假神，他们去做一些道德败坏沦丧的事情，对不对？他们真的是完完全全忘记了他们是神所拣选的民族。因此 因此神呢那个时候就兴起了各种各样的先知啊，包括耶利米，对不对，就去警告啊，就去警告这些不管是北国以色列还是南国犹大，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已经败坏，你们已经离我们所立的约太远，对不对，如果你们继续这样不知悔改的话，那么我审判就要降临。所以神啊就派遣他的先知去传讲他悔改的福音，去警告以色列和犹大。 OK， 然后呢，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在这个耶利米书也好，还是众先知书也好，其实你们会找到一个非常相似的一个 point。 OK， 这个神要讲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其实就是一个信息，是什么信息？是悔改信息，是要 让以色列和犹大要回转，是让他们回转向神的信息。因此哈，因此那个耶利米书这里哈，也就是讲到了说神他兴起耶利米当时去警告这个犹大国，说你们将要面临神的审判。 OK， 所以但是呢，你知道我们去看圣经，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写了那么厚的旧约，对不对，不管每一次神怎么去警告这些以色列人犹大人也好，他们总是不悔改，他们要死不悔改。我在准备的时候在想，其实这个跟我们自己很多时候光景非常非常的像，对不对，我们其实常常可能也听不到神的声音，有可能听到神的声音，我们也常常没有一个真实的悔改，所以我们呢也常常就是违背了神对我们所发出自己的心意。因为我们今天讲这个神的旨意，神的 will， 神的 God's plan， 对不对，神对我们他所拣选的儿女是有自己心意的，他的心意是让我们可以活出一个分别为圣，是一个圣洁的，是一个能够成圣的生命的。可是我们呢，其实自己，我们可以大家自己去想一想，我们常常一次又一次的跌倒，我们常常一次又一次的随己意而行，我们常常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所以当我在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常常从以色列和犹大他们身上看到我自己的影子。回到这个历史中间哈，然后当时这个北国以色列他们死不悔改，然后神干什么呢？他应验了他的预言，他兴起亚述 OK 攻占这个撒玛利亚，对不对，北国以色列的首都，然后最后以色列亡国了，然后他们被掳，然后这个就应验了神的预言嘛。然后就到了我们这个耶利米书之前的这个背景哈，耶利米呢是神所兴起的一个先知，他跑到耶路撒冷去传扬神的这个谕，就是宣讲神的话，对不对，跟当时的耶路撒冷的百姓40年，应该是40年之久，对不对。然后呢他讲什么呢？他就跟那个当时的犹大，就耶路撒冷的人讲说，你们看神是真实要审判的，然后如果你们再死不悔改，那么临到这个北国耶路撒冷的一切将要在南国犹大发生，而这一次呢神会用巴比伦来实行他的审判。整个就是这个耶利米书他大的一个背景。 OK， 所以耶利米是神他自己兴起的一个先知，因为在耶利米书第一章刚开始的时候，对不对，就把神给耶利米的身份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为什么？你们可以看我这儿红色标志出来，是说神说是我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所以耶利米是神他自己亲自兴起的先知，对不对，他是派耶利米来警告那些犹大的人，说你们要悔改，不然我的审判即将降临。 OK， 然后当时耶利米作为一个先知被神兴起的时候，我想他应该是比较胆怯的。你想想看，这个忠言逆耳，对不对，他到处去传讲神审判悔改的福音，当时是非常不受待见的。但是神就鼓励他，他说什么呢？这里讲，刚才我们在开始之前还跟汪明弟兄和明哲弟兄讲到这个我们年轻啊，他鼓励这个耶利米说，你不要去说我是年幼的，我猜你去干什么就去干什么，我让你去讲什么话你就去讲什么话，你不用去怕那些人。为什么呢？神告诉耶利米，因为我与你同在，我必拯救你。他鼓励耶利米，因此耶利米你会看到他是一个非常，虽然他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他仍然是去放胆去传扬神的信息，去直面这些败坏的犹大人。然后 第十节，第一章的第十节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他把整本耶利米书的主题和调子定了下来。他这里讲什么？他说神说让他穿什么，说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换言之，神派耶利米啊，他来警告这个耶路撒冷的百姓什么呢？我的审判就要来了，我的审判即将来。在神严厉的审判之后呢，神又说他要干什么呀？他要建立，他要栽植。因此整本耶利米书除了传讲了审判的警告以外，神给当时的犹大人耶路撒冷的百姓也传讲了一个充满盼望的信息。这个就是整本耶利米书想讲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如果我们再去回顾来看这个耶利米书，它从第一章到第二十四章基本上就讲了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当时的这些耶路撒冷的百姓，他们完完全全违背了与神所立的约，他们做一些什么拜偶像啊、拜假神啊这些事情，对不对？然后耶利米书你可以看前面，就用了很多很多先知书都用到的同一种描述他们的方式来讲当时的这些犹大人，什么他们邻里犯了奸淫，因为他们就拜外邦人的假神。第二，耶利米书很重要，他不仅仅去责备这些百姓，他更是严厉的责备当时在犹大的领袖。这些领袖就是祭司、先知和君王。耶利米说，你们没有行事好神所差派给你们的职责。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五章的时候，耶利米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他说什么，你知道吗？在你们这个国中，犹大国中南国，对不对？有可惊骇可憎恶的事情，就是什么？是先知讲假预言，就是祭司借他们把持权柄。英文讲得更清楚， Priests rule by their own authority， 他们随即而行，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干。然后对不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整个南国犹大国，他们这个可以说是世风日下，极度衰败的非常非常快，对不对？然后就到了这个第七章，第七章的时候，如果你去读这个耶利米书，你会发现，哇塞，这个犹大哈，就是耶路撒冷那些人，他们堕落败坏已经到了一个极致。当时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些人啊，这些由那个耶路撒冷那些人啊，他们就去神的圣殿，他们去敬拜，做一些事情，表面上看上去是中规中矩的，给他们也去敬拜神，对不对？他们一走出圣殿，他们就干什么？他们马上去拜其他那些假神，马上就去，而且他们还做出非常夸张的事情，他们把自己的儿女焚烧献给外邦人的假神。所以神啊，对当时这些以色列由耶路撒冷的百姓啊，现在他的愤怒已经到了极致。因此在第七章神就说出了这样的话，他说什么呀？他说我就一直来警告你们，你们就不听，我来呼唤你们，只是他来呼唤你们，你也不理我，你也不答应。哇，当我看到这个时候，神对他们是个很大的提醒和责备。我不知道大家作何感情，我想这个也是对我们当今的教会一个很大的提醒和责备。神在呼唤我们，我们在听神的警告和呼唤。只是说我三番两次的劝你们，你们听我们，所以神决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审判就要来临，而且神讲得很清楚，我当初怎么去审判北国以色列，我如今就要怎么去审判你们南国犹大。整个就是这个以色列，就是这个耶利米书讲的就是这样一件事情。最后在第二十五章的时候，如果你顺着读这个耶利米书，你就会发现神就借着耶利米啊，把他的具体的审判讲得非常非常具体了，这个很重要。这节经文他就讲，他说耶利米书这二十五章，那个耶利米就神啊，就通过耶利米来宣告说什么呢？巴比伦就要来毁灭耶路撒冷，然后呢，你们这些百姓出来的就要被掳到巴比伦去，被放逐七十年。这个是神的预言，说这个事情就要发生了，就告诉他们，对不对？而且如果去读这个二十五章，二十五章是非常沉重的一章经文。 如果你们觉得二十五章是在对当时的犹大人讲，想想如果神把这样的话讲给我们现在的教会听是非常重的，因为在二十五章它出现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描述和比喻，就是神审判的愤怒之杯。我不知道大家清不清楚，这一章非常的沉重。然后第二十五章就是整本耶利米书的一个分水岭，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就可以看到神的预言是如何被实现，神是怎么通过巴比伦去审判犹大，然后最后怎么百姓被掳，神的审判是怎么展开，最后又看到神怎么去审判这些列国包括巴比伦，整个就是这个耶利米书就是这样过来。已经都这样子了，都是这么清楚的警告，这么清楚的预言了，可是当时在那里的犹太人仍然不愿意去听，仍然不愿意去听。然后就到了二十八章，很快就到我们的二十九章了。然后就到了我们的二十八章。我给大家讲讲这个二十八章发生的事情啊。这个二十八章是很有名的真假先知之争。OK， 当时耶利米作为神所兴起的一个真先知，我们都知道神哪来兴起的，对不对？那个时候呢，就跳出来一个假先知。就假先知这个代表叫什么，叫做一个哈拿利亚，他们两个就开始争辩，发生了直接的冲突。这个背景是当时西底家王做王第四年的时候，应该大概是主前594年。OK， 当时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征服了他周围的列这些邦国，对不对？那么这些被征服的国家的这些人呢，他们就要起来造反，他们就不服这个巴比伦，他们就跑到这个耶路撒冷去，他们就去开会商量我们怎么一起造反，他们要去说服这个犹大王西底家说你来加入我们一起来反叛吧，对不对？我们要推翻这个巴比伦的统治。那个时候所以那个反叛的呼声是非常高的，就在这个时候呢，跳出来一个假先知来造势。他说什么呢？他在这个第二十八章这里讲，他说神让我看到了一个现象，就一个景象是什么呢？这个巴比伦王朝两年，说的非常具体，两年以内就要被推翻。所以呢，之前他们去抢了我们这些什么圣殿、圣器啊，帮我们俘虏去的这些那些人啊，全部都会回归，讲得非常清楚。而且这个假先知吧，讲得跟真的一样，他还说我要去折断这个恶，对吧？他把耶利米的恶折断，象征说巴比伦的统治就会这样被推倒。Okay， 哇，你们要知道，当时的这些犹大人是非常愿意听这样的假预言的。为什么呢？这些就是他们希望所看到的，难道不是吗？当我们被奴役的时候，当我们被压抑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想听平安的福音。但是所有的假先知、假的假预言，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大家没有发现吗？就是他们讲了平安的信息。平安的信息，为什么？因为我讲平安的信息，大家都可以听啊，大家都可以信啊。可是他们说平安啊，平安啊，没有平安，听起来没有平安。耶利米作为神真正的兴起的先知，他讲的话是跟这个哈拿利亚截然相反的。耶利米在这里他讲什么？他跑去警告这个犹大国和这个西底家王，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知道吗？你们现在受的这些奴役和审判是这个巴比伦的这些侵略，是神兴起的审判，神已经授权这个尼布甲尼撒来施行他的这个审判，已经立了他为全地之王。如果你们要与巴比伦为敌，你们就是与神为敌，神一定会去讨伐你们，而且你们还会被领到巴比伦七十年。哇塞，你们想想看，如果一个假先知跟我们讲这样的话，你们愿意听谁的话？所以当时耶利米是非常非常不受待见的。然后呢，耶利米为了证明自己，他就发出了一个非常非常具体的预言。他说这个假先知哈拿尼亚马上就要死。最后发生什么事情？同年这个假先知就死了，就印证了耶利米的话。然后你看都这样了，我觉得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是西底家王仍然不信耶利米的警告。最后发生的结果是什么呢？是你看这写的耶路撒冷就被攻陷了，对不对？被沦陷了，我们的耶路撒冷的百姓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他们就亡国了。最后西底家王这个犹大王他自己的命运是什么呢？他也被掳到外邦人去死在了吧。 很大一个悲剧，很大一个悲剧。然后就到了我们今天的29章。有了这个背景以后，我们再来看这个29章，我们就更明白神讲这段话的意思。当时29章的时候，耶利米写信给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百姓，是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然后呢，他写信给这些犹大人啊，大家先想一想啊，之前发生那么多事情，真假先知之争，后来神的预言又应验了，所以那些被掳的人，他们也知道，哎呀，这个哈拉雅可能是个假先知，然后耶利米可能是个真先知，他讲的话，对不对，都是真的。所以他写信给那些人的时候，那些人我觉得应该是个非常迫切的心情，这个想知道，哇，神要跟你说什么。也许当这些神的审判这些预言实现了以后啊，可能那些人已经知道，哦，神的审判是真实的。他们可能也意识到了，真正的就是耶利神借耶利米警告他们一样，他们有今天的状况，都是因为自己的叛逆，都是因为自己的罪，都是因为自己抛弃了神。我想多多少少他们有后悔的，多多少少他们有悔改的。因此他们在看这个耶利米这封信的时候，我想他们是充满了盼望的。他们要看神，你是怎样来对我们？你会接受我们的悔改吗？你会带我，就你想想看，你会去再次去保守，去看顾你这个曾经被我们被你所拣选的一个以色列民族。然后第五节这里就是耶利米，神借着耶利米给他们说的话，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要盖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我是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我要为那城祷，为那城里面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了平安，你们也随着得了平安。哦，神在这里好像告诉他们说什么，让他们在巴比伦定居下来。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我觉得我们大家可以去试想一下，这些当时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人，他们听到这段话，他们心情是什么样子的，对不对？他们背井离乡，虽然不能说他们是阶下囚，因为他们还可以自己生活嘛，对不对？他们毕竟是战败以后被掳到其他国的人，他们当时的心情，他们是归心似箭的回到他们的家乡，他们的环境是相当困难的，对不对？相当困难的，虽然他们可能那个时候已经有悔改的心，但他们更想听到的神的回应，也许是说神就说好，你们认罪悔改了，那么我今天就要帮助你们，对不对？像我当初带以色列出埃及过红海，逃脱埃及奴隶的那样，带你们脱离由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的统治回到耶路撒冷。我想他们很多人非常愿意这样， OK。但是呢，神把这段经文带来我们面前，我想是他们很多人是不愿意看到的。但是神借着这段经文在告诉这些被掳的百姓，耶路撒冷百姓什么事情呢？第一，我想大家清楚从这几节经文清楚的看到，第一，神告诉他们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你们不要信假先知的话，对不对？在这个第九节这里说，你们不要信假先知的话，你们不要有虚假的盼望，不要有 false hope。OK， 神告诉他们，你们要在那里安定下来，你们要在这样的遭遇中过一段生活。在大家觉得这个非常 discouraging， 对不对？但是神告诉他们，不要相信这些虚假不切实际的盼望。以后，神是给了他们一个非常真实的出自于神自己的真盼望，就是第10节这里说什么？耶和华说，你们被掳到巴比伦70年期满以后，我就要眷顾你们，就成就我充满恩典的应许，把你们带回这地方。这是神给他们的真盼望，这是神给他们的应许。70年，其实这个70年，耶利米早就神通过耶利米早就预言警告这些犹太人了，对不对？只是后来实现了而已，只是后来应验而已。但是对于当时身处在巴比伦的这些人，听起来我不觉得是一个非常容易接受的事实。我们可以想一想嘛，在我们一个 困难的环境下，这么多困难环境下，我们说跟神说啊，神你来帮助我们，你来怜悯我们，你来拯救我们，你带我们能够，对不对？能够脱离现在苦难。神告诉他们，哦，现在还不是时候，而且我让你们等等多久？等七十年。你们知道这个七十年对当时的人是个什么意思吗？感谢主，告诉你，你们一辈子都要在这个环境下生活下去。有时候我在想，我们常常跟神祷告，我们也许工作不顺利，我们跟神说，主啊，你给我一个新的、更好的工作环境。或者说我们身体软弱，对不对？我们有疾病，我们有困扰，我们有软弱，我们求神怜悯，求神医治。但是神跟我们说的是，我觉得你应该去适应，你应该 get used to it， 因为这种情况还要再去坚持一段时间。我们心中的感受是什么？我觉得是很难以接受。我知道大家对我来说是很难去接受的，因为我们总是盼望神能够改变我们所处的困境。所以在这些，我今天花了很多时间来讲这个背景，所以在这个大前提下才来到了我们今天要讲的耶利米书29章11节到13节。神明确地告诉那些被掳的耶路撒冷百姓说，你们不会马上从这个困境和苦难中离开。然后神就告诉他们，对不对，讲了这番大家曾经以为非常有平安、有盼望、振奋人心的话。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当我今天讲了那么多，我们很清楚的这些发生的来龙去脉，知道神是在什么前提和条件下说出这些经文的时候，你们大家还会觉得这句话是非常非常非常振奋人心吗？你们觉得还是心灵鸡汤吗？还是给你们很大安慰吗？你们还会把它贴在墙上，还会贴在自己衣服上放桌上吗？我告诉你们，答案应该是非常肯定的。当我们知道了这些背景以后，我们再去明白了神的心意以后，那这几节经文对我们来说应该更 powerful， 更 powerful。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从这个后边一节，先从后边一节来看，再回头来看11节到13节。耶利米书的11节。第1到13节是非常有力量、非常有盼望的一节经文，是我们随时都可以用来向神呼求祷告的经文。只是我们应该明白神在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经文，我们对神的期望是什么。这个也为什么我要用这几节经文来作为我们今天的 case study， 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在第14节这里，神告诉这些被掳的百姓，他说，这个苦难不会马上结束 ，OK？ 然后呢，你们向我祷告，他说什么？我被逼你们寻见，意思就是说，虽然他不停止，但是你们向我呼求的时候，最终这种艰难的环境是有一个期限的，而且我注意这项，我必被你们寻见，只是他自己最终。他说，我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神最后会带领这些被掳的人走出困境。神给他们一个应许，说神最终会带领我们脱离这种困难的环境，脱离困境。这是神给当时的犹太人一个应许，大家明白吗？所以当我们现在一个苦难中间，一个困难的环境中，神并没有告诉我们说，你们自己努力吧，你们自己去摆脱这个困境吧，你们自求多福吧， good luck。 耶利米书29章，神说的是截然相反的，说你们所经历的一切，神说我仍然掌权，不仅我不管你们，我还全部知道，因为这是我的 plan。 而且神还告诉他们说，我是最终会带你们走出这个困境，改变这个困境的。神告诉他们，我们遇到很困难的环境、很大的挑战的时候，往往我们会想自己的方法去解决，对不对？那么我们做一些事情，当然很多时候有可能会改变一些环境、解决一些问题，但很多时候我们是不能的。但是神这里告诉我们，当你们来依靠我的时候， 我带你们走出这些困境，这是讲的第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去年第一次讲到讲的什么事情，这个就更难一点哈，不是这个思维，记得吗？哦，什么？心灵和城市，那是去年第一次讲。诗篇四十六章，大家还记得吗 ？Our God is very present。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大家记得吗 ？Our God is very present。我们在困境中的时候，神也与我们同在。我两周前在我们同心小组做了一个见证。我见证就是说，我们全家怎么从 Oregon 搬到 San Antonio 来的一个见证。这是一个不好的见证，因为当时我去 Oregon 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啊，当时一个作为一个 tenure track 的年轻教授，但是工作是非常拼命的。这个不是所谓的什么996，我可以告诉大家是007。好，每天除了在教就是回家吃饭睡觉，在教会服侍，我每天都在办公室搞科研。而且那个时候就是总是觉得靠自己的努力我就可以成功，然后呢工作非常不顺利，然后那个我当时在教会其实服侍非常非常火的，我在教会带团契，然后去带这些年轻人学生，然后但工作就是非常不顺利，而且后来我们市里边发生很大的变故，但我觉得我在当时那个困难的环境下边我没有办法再去坚持下去，我当时起了很大一个念头，文静这里知道，我很想放弃，我想放弃走学术这条道路，我想我搞统计的，我还不如出去找工作得了，对不对？还在那天天写啥 paper 呀？对，可能没有汪老师那么崇高的那个追求，对吧？开个玩笑吧。那个时候我看着环境，我是非常非常胆怯的，我总是觉得我的努力可以让我改变，对吧？我达到一个我想定的目标。但是我没办法，因此后来我就非常没有平安，我就说那我就去找一个工作吧，然后如果可以找到教职的工作我就继续工作，如果不行我就去公司找个工作吧，当时非常的惶恐没有平安，但是感谢神的怜悯，让我们找到了工作在 UTSA， 把我们带到了 San Antonio， 但我们来了以后这一切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我可以告诉大家来到这个教会发现跟我们想的也不一样，我们当时想去做学生工作，发现这里学生工作好像没有以前在 Oregon 那么多，然后当时呢我来了以后，神我也讲过这个见证，神突然给了我们 Joseph， OK 我们老三，但我也没有办法像以前那么亡命的去工作，让我把家庭服侍工作 balance 就被迫我去改变，所以后来我就完全放弃了，我就非常的顺其自然了，但是你知道很奇妙，我跟文静完完全全没有想到在这里会很顺利的拿到 tenure 几年，然后我们更没有想到就是在这个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当时我们过来的时候其实我马上在 Oregon 拿到绿卡了，当时文静还跟我说啊，你现在换工作我们绿卡又没事了，然后我们要重新去申请一些 perm 上面乱七八糟的，后来我们就过来了，过来以后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很多事情都停摆的时候，什么突然我们收到绿卡，哇，我们都觉得哇这太奇妙了。后来有一次我在一次跟 Oregon 的一个同工我们打电话祷告的时候，我跟他说神让我学一个功课是什么呢，你永远想自己抓到的东西都抓不到，但是呢你去交托神要给你的东西他永远会给，文波你今天所成就的一切用的一切完完全全都来自于神，我没有丝毫可以夸耀的地方，因为神就要告诉我，我的 tenure 也好，我们的绿卡也好，这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回来了，就是说分享一个见证。所以耶利米书在这里，你知道吗？神给了我们一个盼望，给了我们一个应许，说是什么？说是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在困难时候我们对神要有信心，因为最终带领我们走出这个困难的是神他自己，不是我们。然后就到了这个，因为然后你知道神不仅对今天的我们讲这样的话，他对当时被掳的人，你可以往后再看那个耶利米书，在30章31章，神给了当时这个以色列和犹大也好很大的安慰和应许，在30章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 归回，他再次去应验，就带出去那个什么应许他们。在第十节的时候，神还告诉他们，你不要怕，你不要惊慌，为什么？我与你同在的，我会拯救你的。这是神不停的在跟我们今天所说的话。也许我们看到我们困境，我们害怕，我们胆怯，但神告诉你们不要怕，因为神与你们同在，他就会救我们走出这个困境。我们要知道，也只有神可以让我们走出这个困境，我们自己是不能的。然后回到这个29章这里，12节和13节，这里在讲什么？他说，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就必须见。所以说，虽然你们还在被掳的，虽然你们还在巴比伦，虽然你们还要在那待70年，但是你知道吗？你们来跟我祷告，我就要听。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去赛的这段经文，我们去祷告的时候，我们丝毫没有想想神讲这几节经文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你们要知道，当时神是在对那些被掳到巴比伦，是神亲自施行审判的，背离了他的犹大人在讲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震撼的事实。为什么呢？为什么？你们可以看一看啊，当这些犹太人完全背离了与神所立的约，神在第二章的时候耶利米说，他说句什么话？他说处女岂能忘记她的装饰呢？心腹岂能忘记她的美衣呢？我的百姓却忘记了我无数的日子。 Days without number， 就完完全全这些人已经都不认识神了，已经不把神当一回事了。但是神还告诉他们，只要你们回转向我祷告，只要你们专心来寻求我，我仍然要听你们的祷告。我们忘记神的时候，神今天告诉我们，他没有忘记我们。这个是不仅仅你知道吗？是神跟当时的这些被掳的耶路撒冷的百姓讲的，也是对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讲的，对我们今天每个人讲的。当我们去回转，当我们悔改，当我们回转向神的时候，神就听我们祷告，神就接纳我们。我不知道啊，大家是怎么想这件事情的哈？你想想看，这些拍背离的百姓，该补待他们的是什么？是神在25章那里写的，是审判的愤怒之灾，对不对？但是神仍然爱他们，爱这些他拣选的儿女，跟他们说：“你们回转吧。”有时候我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在想起我们经常看那些电视剧吧，讲到一个人，哇塞，他好爱一个人啊，另外一个人，对方明明谈了恋爱，对吧？明明对方已经背叛了你，对吧？你还在那说没事，我还是爱你，你要回转向我，我还是可以接纳你。哇塞，我看到的时候就评论一句，哇，这个人爱的好卑微啊。但是神，他不应该卑微 ，OK？ 因为神爱我们，神对我们的爱是那么的强迫高深，是没有条件的，神是接纳我们的。所以每次我读到这个时候，我感触颇深。我知道大家讲，我有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我们每个人都有小心，我们每个人都跌倒。当我们犯错的时候，甚至我们当犯了很大错误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的感受是什么。我很多时候会去逃避，我会觉得啊，神会不会？会不会再接纳我呀？神，我到底我还能不能当神的儿女啊？神还会不会听我的祷告？有时候我站在一个最终的时候，我读圣经我都没有胆子，我都没办法去面对神，我就像亚当一样去逃避。我不知道大家怎样，我可以给大家再做一个见证，就是上周许牧师跑，就是来到我们这个教会讲这个饶恕的道，我就坐在那个地方。然后周六的时候，上周六的时候，我跟文静非常非常大的吵一次架，非常大的争执。我当时凭着我自己的怒气，说了很多很多很伤害他的话。然后，所以冲动是魔鬼，你一时爽了，然后造成的伤害是很大的。我周天。来的时候，上周组织来的时候，我整个人都非常的不好，非常的不好。大家听我的见证知道，文静是神 真的是在我生命最低谷的时候派到我的生命中间，就跟个天使一样。他作为一个妻子，作为一个老婆，真的是对我，对我的家庭，真的是做了很多，尽到了一个妻子的角色，母亲的角色。然后我呢，通过我自己的随己而行，说些话去伤害他。所以那天我坐在那儿的时候，我非常讲到这个饶恕的时候，我很难过。为什么呢？我不是说是文静不饶恕我，我自己没有办法饶恕我自己。我觉得我，然后我就看着许牧师站在那儿，我就想，哇，下一周我就要站在这儿给大家讲道，然后我自己是个那么差劲，那么连妻子都不能爱的人，我怎么去讲神的道？我没有办法饶恕自己，我就坐在祷告当时，然后我说神啊，求你来饶恕我，求你饶恕，你讲饶恕的道吗？你知道吗？就在祷告的时候，神就跟我讲，你看一看彼得，你看一看保罗，人都是不完全的，但是神可以把你变得完全，你只要真实的悔改。所以当时在许牧师讲那个道的时候，你知道我听到的是什么吗？一个完完全全的饶恕，只有神做得到。神对我们是完完全全的饶恕，弟兄姐妹们，是神把我释放出来了。然后那天回去的路上，我们其实就坐在停车场旁边，有几个弟兄姐妹都看到，说：“哎，你们怎么不回家啊？在这儿，在这儿，是不是？我不看，我不知道，就在这儿聊啊。我在这儿给分镜，不是道歉啊，就是认罪，认罪悔改。”我想现在文静可能饶恕我了，但不知道有没有饶恕七十个妻子啊。所以对不起啊，我又分享一个见证。所以回到这个当时神对这些犹大人他们讲的这个祷告啊，讲的这个在这个环境的时候，神说什么？说是只要你们向我来祷告，不管以前你们是什么样子的，只要你专心回转寻求，就必寻见。这是神跟当时的那些被掳的人讲的。这个就提醒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祷告的目的是什么？是在那句话的时候，对不对？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关注的并不是我们跟神一个沟通的这个关系，这样一个真正的亲密信靠的关系。我们祷告很多时候关注的就是我们祷告的内容，我们祷告的事情，我们所处的环境。不好的一点是什么呢？这些往往这些事情，这些环境会跑来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你们想一想，我们经济出状况的时候，我们去跟神祷告，然后发现哎呀，我还是经济状况没有改变。我们婚姻出问题的时候，我们跑去跟神祷告，发现为什么我们还是身处困境。我们可以看看我们周围的疫情，我想从一开始我们就跟神祷告，说神呀，求你来怜悯这地，求你让这个疫情过去。为什么这个疫情还迟迟不过去？我们为这个国家祷告，我们看到这个曾经把建国立于圣经、立于基督信仰根基的国家，现在急速的败坏堕落，与神背道而驰。我们更是说神啊，你来翻转，你来复兴这个国家。但我们看到的却是这些不公义的事情，是匪夷所思的事情日益增多。我们看到我们教会，我们在想，为什么我们每个人，我们属灵的状况都是不冷不热呢？为什么我们福音传不开呢？为什么教会的施工不能进行呢？我们去跟神祷告说，神啊，你快来让圣灵的火、复兴的火来烧遍我们整个教会的时候，我们回头来看，为什么还是这样一个状况呢？你们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就开始怀疑，我们怀疑什么？是不是我们信心不够啊？是不是我们信心不够啊？你们知不知道这个耶利米书29章11节到13节是所有那种人气很旺的推崇成功神学的教会讲的最多的一节经文？因为他们说什么？说是只要我们信心，对神有信心，神就会赐福给我们，神就会看顾我们，神就会解决我们的问题，对不对？神就是会帮助我们走出困难。如果没有解决，那对不起，你的信心不够。但是耶利米书今天29章神讲的这个意思，在这个 context 下面不是这个样子的，而且是恰恰相反的。因为我们常常对一个环境，对一件事情有我们自己的看法，但是神告诉我们，他有他自己的 plan。 你要知道神说这几节经文的时候，不是在这个被掳快结束的时候跑去跟这个犹大这些被掳的人说啊，你们来祷告，祷告了我们马上就带你们回去了。 No， 是刚刚被掳去的时候神跟他们说你们来跟我祷告。 OK， 你觉得他们向神祷告会是没有信心吗？所以整个今天这几节经文最重要的最重要的精华就得回到这个十一节上面。十一节上面神说，虽然苦难和困境还在，而且虽然这个苦难和困境要持续70年，但是我知道我所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我知道我的 plan， 我知道我的 will， 我知道在这个恶劣的环境下我自己的计划对你们还是好的。因为要什么呢？不是一个要马上改变环境的计划，是一个要 prosper you 的计划。这个 prosper 有些翻译翻成 welfare 富足，但是如果去看，我觉得这个是几个地方我觉得中文翻译的很好的，希伯来文它用的是什么？沙龙，平安，赐平安的计划，耶和华沙龙，赐平安的神。所以神说，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将灾祸的意念。当时的人肯定很自然，或者我们都会去问，你所谓的平安，你给我们平安，你把我带回去我就平安了啊，对不对？我最想的就是马上回归耶路撒冷，是不是？但是你知道吗？为什么神当时没有摆脱，让他们摆脱这个困境呢？神就告诉他们很清楚，是在十一节最后边，神的意念，我们今天讲的是明白神的旨意，对不对？神的旨意，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旨意，神的心意是什么？那就是要让我们对末后有指望， give you a hope in the future。 神对我们最终的目的不是让我们现在就幸福安康，最终的目的我讲的不是让我们身体健康没有疾病，不是让我们经济不出任何的状况。哇，神可不可以？神当然可以，但这个都不是神他最终的旨意的目的。神最终的旨意的目的是什么？是future， 是幕后。神希望我们在永恒中与他有关系。神在意的不是这些什么健康啊、经济啊、工作啊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神在意的是我们能不能在永恒中给他建立这个永恒的关系。 That's his plan, his will。 所以今天我在分享的时候，我真的就想到我们两周以前我们查经，我们小查经查这个什么是真正的信心，对不对？我们都查了两周了。什么是因信称义？真正的信心真的不是单单的就看到什么神祝福我每天的生活，神帮我找到一个好的工作，神看顾我们的儿女去读好的大学，对不对？其实有时候从本质上来讲，你想想看，这个都是一个成功型的学，对不对？我们对神的信心就建立在很功利的，我们希望神为我们做事情。 No， 神什么是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就是耶利米书29章，这里神告诉那些被掳的耶路撒冷的人所讲的信心。真正的信心是一个虽然70年，但是你可以去有忍耐，可以去有盼望，你可以去有耐心的完全的信靠、相信和照做的信心。我想起了罗马书第5章，我看到这个时候真的我想起了罗马书第5章。我跟大家读一下吧，罗马书第5章这里它讲的什么？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在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要欢欢喜喜的，因为我们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 一个真正的信心是对他永恒有盼望的信心，是一个不会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所遭遇的事情而改变的信心。真正的信心是一个欢欢喜喜的信心，真正的信心是一个在患难中，在困境中仍然可以有欢欢喜喜的盼望的信心。这也是我们查经查的，对不对？是一个落在百般试炼中倒有大喜乐的信心。这是我们雅各书我们小组查的，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缺欠。所以罗马书这里讲什么？他讲的是说神借着各样的环境在里面，包括对当时的被掳人，借着这些环境是为了要来塑造我们，塑造我们。他塑造我们的第一个品格是什么？借着患难，那就是要忍耐。如果忍耐完成了，我们就可以变得全备。这个事情，我觉得对于我们华人来讲一点都不难理解，对不对？我们从小就开始背，不天天这样大人于四十年必向苦之心直发至今古二之体肤，我们都知道的。我们要通过历练，先要历练我们这样的品格。OK， 所以神通过环境是要来磨练我们对他的信心，要让我们建立与他的信靠的一种关系，对不对？所以在雅各书，我们之后我们小组会查到第五章，他一讲，他说：“你们把他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能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那些能忍耐的人，我们就称他们是有福的啦。”因为他就讲到约伯的例子，这里讲到约伯他忍耐，他虽然有很大的苦难，他忍耐，他说信心，神有信心，最后神就加倍的祝福他，对不对？然后忍耐的结果是什么？忍耐的结果是什么？忍耐。生老练，老练这里用了一个什么样的词 ？character， 就神要塑造我们的品格。然后，因为今天讲旧约，我就从旧约找到一段经文，给大家很容易就理解了。生命记第八章，神对那些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的以色列人，他讲什么？他这里讲，他说：“我让你们在旷野四十年，为什么？为了苦练你们。苦练你们是为了什么呢？要知道他们的心如何，让他们。”自己看一看，对不对？能不能守神的诫命？更重要的是啊，他说什么？就我赐给你们的，不是来单靠使命。你看耶稣也赛特这句话，对不对？但是不是赛特他自己的话，然后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句，所出的一切话。他讲的什么？我们能不能顺服神的话，顺服神的教导？而且神真的很让我看到安慰，是在这种苦难中间，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中间，神告诉那些以色列人，在旷野以色列人，他说：“哎，你看你们的衣服也没有破嘛，你们的脚也没有肿嘛，什么意思？意思说在苦难中，神会跟我们共应，就跟当时在巴比伦的这些耶路撒冷人一样，神说：神会向我祷告，我就会赐你们平安，你们在那里去生活，我也会去看顾、去保守。在各样的环境中，你要知道，神仍然会看顾我们。”最后老练生盼望，大家知道一个生这个词用的人非常非常的好，是讲的是一个活的，然后是一个可以去长出来的，跟圣灵的果子是活的，我们的生命是老练生盼望，所以 our hope is a living hope， 就是信心，我们从神领受的信心。 OK， 然后告诉了我们这个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至于羞耻呢？因为圣灵把神的爱浇灌溉在我们心中。什么是神的爱？之后我这没有打上来，就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这里讲的，很多弟兄姐妹很清楚的一段经文。为什么我们的信心不至于失望？因为神爱我们，而且什么是神的爱？唯有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当这些背离的一般，他们背离神的约的时候，神还爱他们，神还去呼唤他们，神还去接纳他们，在神的审判之中，神还看顾他们，还给他们盼望，给他们应许。这就是神给他们的爱。那么对于我们今天来讲，主耶稣基督有同样的 promise。 我们不管我们经历了什么，我们生命的光景如何，神给了我们这样的应许，给了我们这样的盼望，所以我们一切的信心的根基是在耶稣基督上面。兄弟们，所以我今天其实还有一些，今天可能没有时间了，我们回到最后今天这些经文来。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分享了那么多， 对大家有没有帮助，但我想告诉大家的是，神的计划 God's will, God's plan 对我们的心意是一个可以带给我们平安的计划，是一个关乎于永恒的有指望的计划。有时候我们也许不了解我们所处的环境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们也许就觉得这个苦难为什么与我们现在还有我们存在。有时候苦难也许是我们的罪所造成的，也许是魔鬼撒旦的攻击，就跟约伯一样。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有信心，因为我们要相信神可以使各样的环境都一起来成就他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目的，对不对？他就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盼望我们今天的分享可以让我们一起彼此来勉励，彼此来勉励，特别是希望我们每个人作为神的儿女都可以做一个对幕后有指望的基督徒，都做一个在任何环境下都会能够对神有盼望有信心的基督徒。我们要知道神爱我们，只要我们回转向神，神就听我们的祷告，神就与我们同在，而且神最终会带我们胜过这地上一切的环境，一切的困难，因为我们的盼望不在这些地上，我们的盼望是在天上。感谢主。我想今天虽然有点点晚，我们一起再起立读一次这三节经文好不好？记住神给我们的应许，耶利米书29章第11节到第13节起，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自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你那宝贵的话语。主，谢谢你真的是赐下你的应许，让我们看到主，我们作为你的儿女是应该对他永恒有盼望的。主，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各样的环境下都能够真的是能够来信靠，来专心寻求仰望神。主，也许我们周围的环境很不如意，也许主我们现在在挣扎，也许我们属灵非常的低落，但是神，你告诉我们，当我们专心寻求的时候，你就必被寻见，你听我们的祷告。主，我们为我们每一个肢体来祷告。主，你爱我们胜过我们自己真的是能想的。主，你的爱是那么的长阔高深，你爱你的教会。当我们真的是在迷茫的时候，在我们真的是来寻求的时候，主啊，就求你亲自来复兴。主，孩子，今天我们众人来到你的面前，就求神在这个困难的时代，在这个败坏的时代，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把我们的眼目，把我们的盼望都放在你的身上。主啊，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谢谢主，我们靠耶稣基督你祷告。阿门。谢谢大家。